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陕西法轮功学员赵秀兰在当局持续骚扰中离世；辽宁省临海市检察院和法院一年枉判十余名法轮功学员；河北高院副院长赵增国任职期间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法轮功学员赵秀兰女士长期被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公检法诬告、监控、跟踪、上门骚扰、恐吓、威逼迫害，于2021年10月22号含冤离世，终年75岁。赵秀兰修炼法轮功前曾患脑瘤、膀胱癌、胆结石等多种疾病。1997年她因患脑瘤到医院做手术，医生告诉他，做手术不能保证生死，不做手术还能活一年半年的。求医无门，赵秀兰开始修炼法轮功。她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身心得到净化。时间不长，她的身体就康复了。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赵秀兰多次被当地610公检法和社区村委会诬告，被强行关洗脑班三次，被绑架到派出所六次，被看守所拘留一次。他还长期被敲门骚扰、抄家，长期被监控，有家不能回，长期流离失所。这些都对赵秀兰造成巨大的身心伤害。2021年4月26号，赵秀兰刚走出家门，就被勉县城东派出所5-6个警察绑架。赵秀兰不停地大喊，警察绑架好人了。许多人见证了中共警察的恶行。随后赵秀兰被劫持到县医院，逼迫做各种检查、抽血化验，之后她被强行送到勉县检察院，下午六点赵秀兰才被放回家。三天后，三辆车在赵秀兰家楼下蹲坑监视，没有等到赵秀兰下楼，警察就开始砸门。自6月9号开始，警察多次到赵秀兰家砸门，还到他邻居家打探他的情况。中共各级人员经常以赵秀兰女儿的工作威胁他女儿，制造家庭矛盾，使赵秀兰家无宁日。她的丈夫因经历过中共历次运动，在担惊受怕中离世。在中共当局的多年打压迫害下，赵秀兰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自2020年7月末开始，辽宁省锦州市将诬告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案子统一集中到锦州市下辖县级市的临海市检察院和法院处理。一年多来，临海市检察院和法院以非法起诉枉判十余名法轮功学员。锦州市6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万胜先生2020年4月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锦铁派出所警察绑架诬告，9月被临海市法院枉判6年，勒索罚金10,000元。2021年3月，刘万胜被劫持到盘锦监狱迫害。锦州市法轮功学员李凯2020年12月的一天，在早市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临河公安分局石桥子派出所警察绑架。2021年2月，李凯冤案被诬告到临海市检察院。5月24号，临海市法院非法判李凯6年，勒索罚金10,000元。2021年1月，法轮功学员周永林和孙继平夫妇在讲述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时被绑架。3月15号，临海市法院以疫情为由，在看守所对周永林夫妇非法事项庭审，并且不允许家属旁听。主审法官许冰于当天下达判决，枉判周永林和孙继平夫妇各5年，勒索罚金各10,000元。法院还拒绝向家属出具判决书。7月14号，周永林被劫持到辽宁省盘锦监狱。孙继平在锦州市女子看守所期间被迫害的多次出现生命危险，被送到锦州市中心医院输血抢救。他的血色素不到5克，身体出现浮肿。家属申请保外就医被拒绝。 据明慧网报道，据2021年9月29号消息，河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赵增国因严重违法被立案审查。现年57岁的赵增国自2008年2月至2016年12月担任邯郸市中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期间，积极执行中共江泽民的迫害政策，参与迫害按真善人原则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制造了至少3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冤案。赵增国对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的法轮功学员一概批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10月，原肥乡县法院对厉从春等六名法轮功学员开庭，邯郸市中级法院派法警到原肥乡县法院撑场面。庭审期间，厉从春的辩护律师董前勇两次被法警暴打，眼镜被打掉在地，文件包被撕毁，包里的卷宗材料撒了一地。一个法警叫嚣道，我是中级法院的，我就是要打你，你去告吧。随后董律师被逐出法院。庭审结束后，六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一起找到邯郸市中级法院，控告中级法院法警两次暴打董律师，律师被无理逐出法院和未参与庭审事件经过，并递交了书面控告材料，但赵增国对此事未做任何处理。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赵增国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阿根廷召开心得交流会，法轮功学员表示珍惜修炼机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0号，从阿根廷全国各地赶来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学员们分成不同的团队，到市区不同地点传播法轮功真相，并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十岁时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小学员卡米娜内姆斯今年14岁了，他在交流中提到，我从小经常感到恐惧，没有安全感，常常无缘无故的哭，虽然我有很温暖的家庭，可是我感到很孤独。那年我母亲给了我本传法轮，我开始看书和练功，不久我开始有了许多变化，身体好转了，不知不觉有自信了，不再恐惧。最棒的是，我第一次感到安全和快乐。来自古巴的法轮功学员何塞先生是一名医生。2015年他来到阿根廷，在一家餐厅参加一个国际性的交谈会，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介绍法轮大法的传单和视频。2018年当他再次来到阿根廷时开始修炼法轮功。何塞现在获得了阿根廷医师资格，他的妻子和儿子三个月前成功地逃离古巴，全家人终于团聚了。他说，这都是师父赐予他的，他一定要好好修炼，做一个真正的法轮大法弟子。奥斯卡是位军人，他的妻子在一座小城参观了真善人画展，这个机缘让他了解法轮功并走入修炼。后来在妻子的帮助下，奥斯卡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两个星期前，他的长官刚刚宣布所有的部门要准备一个重要的活动，十月没有周末假。奥斯卡来到长官办公室，很紧张地告诉长官，他在修炼法轮大法，并且希望周末可以准许他去首都参加活动。没想到长官竟然给了他特别休假。奥斯卡认为这是对他的一个考验，考验他的毅力。他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向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因而通过了考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55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要得法》，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7日。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我在任何一个地方和学员见面呢，都要讲一个问题，就是叫大家要多看书，多学法。尽管大家都知道我要这么讲，我还是要讲，因为你们要想在大法中提高啊，看书学法，这是至关重要的。真修弟子都在用心学法，领悟法的内涵，在法中修，而待修不修的学员往往都是不注重学法，或者学法时只流于形式，所以心性就提高不上来。我就是不精进的弟子，虽然我修炼20多年了，每天也都在学法，可就像完成任务一样，没有真正去理解法。学法时也不入心，还犯迷糊，有时自己也不知道学到哪儿了。练净功时也迷糊，发正念时还迷糊，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没有一样能做好。各种人心都翻出来了，也不知道修自己。遇事向内找就更做不到了。我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享受着常人所谓的美好生活带来的所谓幸福，师父给我安排的关不过，抓着常人的东西不放，从来也不想想这些关难正是师父安排来提高我的心性的。就这样一年两年三年，也不知道过去几年了，直到那个难越来越大，我险些放弃大法。现在回想起来，我都后怕。幸亏身边的一位同修及时唤醒了我，每天陪我学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渐渐的，我找回了自己，才知道自己还是一名大法弟子，才知道自己还有使命。当我把师父的各地讲法完整的看完一遍以后，心性在不断的提高，人心也少了。同修提议我们一起背法，在这之前他跟我说过背法有多好多好，让我也背。当时我背了几页没坚持下来就放弃了，他都背完一遍了，我还停在那儿不动。这次他又叫我跟他一起背法，这次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坚持下来。刚开始背法的时候很困难，背一句法要费很长时间才能背下来，这句会了背下一句，就这样一句一句地往下背，不执着速度，不执着时间。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终于背完了第一遍。我们每天背法的同时，学一讲转法轮，还有师父的各地讲法。就这样，我们每天坚持着，我们发现彼此都有很大的变化。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唠一些常人嗑，现在我们经常唠的就是怎么在法上提高，前一天学法又悟到了哪些法理，怎么闯心性关，都是这些了。后来我们又一起背第二遍第三遍转法轮，现在还一起抄法。我们是背一句写一句，字字用心，句句用心，一笔一画的写， 现在已经抄了100多页了。我们不但自己背法、抄法，还带动身边的同修一起背法、抄法，形成了一个比学比修的修炼环境。同修说我变化非常大，提高的也很快。我说，首先要谢谢师父没有放弃我，再就是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帮助。要不是你带着我一起学法、背法、抄法，我自己不可能提高的那么快。通过背法、抄法，我心性也跟上来了，能及时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当一个不好的念头一出来，我就能及时抓住它，找到这一念的来源是什么心招来的，并及时排斥它、否认它。师父给我安排的关、难，我也能很快地意识到这是师父给我的机会，让我提高上来。只要能想起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要的是什么？是来过常人的生活吗？答案当然不是。我是要修炼圆满，跟随师父回自己真正的家园。既然这样，那我就必须放弃常人的东西。现在不放，将来也得放，晚放不如早放，不放我就回不去。我就是这样一个关一个关，感觉很容易就过去了，也终于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当我横下心来放弃执着，提高心性的时候，所有的关难都不是事儿了。学好法才能做好三件事，做救人的事才能事半功倍，才能真正的把人救了。有一次，我在店里给一位男士讲真相，刚开始，他只是进店里溜达一圈就走了。店里刚装修完，我在打扫卫生，也没理他。他这一走，我的心里就开始后悔了。我心想，这个人是不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我怎么就没给他讲呢？心里那个懊恼啊！我请求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让这个人回来，我一定给他讲真相，救他。大概过去一个多小时吧，这个人真的就回来了。看见他回来，我甭提有多高兴了。我直接开门见山地跟他说，大哥，你能回来我真高兴。他看见我那兴奋劲儿有点猛，然后问我，什么事啊，看把你高兴的。我紧接着说，为了能救你，跟你说一件大事。你听说过法轮功真相吗？他说，别人给我讲过。说着就有想往外走的意思。我赶紧上前一步说，大哥，刚才你来我家店里溜达一圈就走了，你这一走，我心里那个后悔啊，后悔没给你讲真相救你。后来我就求我们的师父再给我一次救你的机会，这不，你就回来了。你说这是偶然的吗？请给我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把你生命中的10分钟送给我，咱俩都不后悔，你说行吗？他笑了笑，停住了脚步。我一看他给我机会了，我紧接着就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从大法被迫害到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我们每一个修炼人都在按真善忍做好人，与人为善，先他后我，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修炼的人太多，当权者出于妒忌陷害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等等。然后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听得很认真。我说，我给你取一个化名，把你入过的党团队退了吧。他没吱声。我接着说，现在的人谁会管别人的生死，只有大法弟子冒着被抓、被打、被判刑，甚至被活摘器官。讲到这儿，我的声音有点哽咽，眼里含着泪花。停顿了一会儿，我说，我今天跟你说这些没有别的意思， 也不是让你跟我一样练法轮功，只是希望你不要当中共的替罪羔羊，希望你在这不太平的年代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能够平平安安的。给你取某某名退了吧，只有你知，我知，老天爷知道，不花一分钱就保个平安，多好。他笑着说，行，你都这样说了，我还能说什么？你知道你们谁谁谁，一连说了四五个同修的名字，他们都跟我说了，我都没退，今天让你说动我了。我笑着说，因为咱俩有缘呗，你都走了又回来了，咱俩这缘分可不浅啊，这得谢谢大法师父。我笑了，他也笑了。学好法是做好三件事的根本保障，作为真修弟子，只有真正用心去学法，心性才能提高，层次才能提高上来，才能真正得到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知道该怎么讲真相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8日。我是一名大法弟子，今年53岁，我性格内向，比较拘谨，与人交谈常常处于被动状态，讲真相时虽然能主动与人搭话，但对方一说不信或者其他难听的话时，我就处理不好，不是一句接一句的强加于人，就是无言的走开。虽然目的是维护大法和救人，但效果不好。几年前的一天，与儿子聊一些比较超常的事，儿子虽然不修，但尊重师父，也能看到大法的神奇，以及当前世风日下的一些很不好的东西。孩子的爸爸在一旁说，我不信。我不知该怎样应对时，只见儿子回头笑着对他爸爸说，不信你就当听笑话。他爸不吱声了，我们说什么他都不反对了。这件事对我很有启发，原来事情可以这么做，但由于自己法理不清，讲真相中一直没敢这么说，怕对大法不敬。其实师父的讲法中也讲过有关这方面的法，比如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讲，今天是辅导员的会，没听过课的人要不信你就当故事听也行。这件事我也一直没忘。今年7月份，我从娘家回来，乘出租车，专跑固定线路的出租车，够4个人就走。我坐在副驾驶位上，车开不久，我就与司机说起了武汉肺炎的事，讲了两个得肺炎的武汉医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练了法轮功的第一套功法，2天不治而愈的神奇故事，又讲了其他人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的1周，有的2周肺炎痊愈的事。车上的人都静静地听着，接着我又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骗老百姓的，法轮功是佛法，不让杀生。这时坐在我后面的一位女士非常生气地打断我的话说，你别说这些，愿意说回你家去说，别在这儿说。当时车里很静，我的心也没乱，心想不能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就用平和清晰的声音说，现在武汉肺炎很严重，我希望你们都能平安，你要相信就记在心里，要不信就当故事听。他不说话了，我也就没再往下说。这时司机问我，你学几年了？我说20年了。当时觉得这么做不错，既维护了法，没让世人对大法有不好的想法，又救了人。司机在我下车前做了3退， 并得到了善报。刚到终点，就有四个人分两拨打电话，要乘他的车。他没费一点力气，就满载而归了。这次我在法中提升了，我悟道，不但要讲真相，还得知道如何退让。如果讲真相中讲得高了，对于不信神的人来说很难接受，这时不能有争斗心，适当的退让会尽量避免激起对方的负面因素，给众生能有一个选择的机会。谢谢师父，一点浅悟与同修交流，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守住根本，破除人心，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2日。年前就发现家里的水龙头有点漏水，前几天丈夫同修拧开看，说里面的阀门松了，得找那种搬前拧紧点就好了。我说龙头漏水得找找修炼那里有漏了吧，嘴里那样说，可实际并没有用心去找。过了两天，出门刚好遇到同修，同修说牙齿坏了，拔掉了好几颗，自己悟道是不注意修口造成的，心里很不好受。这时我还没意识到是师父借同修嘴点化我要修口，还告诉同修自己一颗牙齿前些天吃硬东西时也磕掉下一块。可能师父看我不悟，晚上很晚了，想上明慧网，看到明慧网上同修写的一篇交流文章，一下点醒了我，真是感谢师父，也谢谢这位同修，感觉这篇文章好像就是写给我看的。平时还觉得自己修口还可以，常人的事、同修的事、社会上的事很少议论，可就是没有重视在家里的修为。我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家庭这个修炼环境最能暴露人心。平时和同修接触中，有时为了维护面子心、求名的心，有很多人心没表现出来。在家庭这个修炼环境中，都是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亲人，一言一行都不用去掩盖了。丈夫得法晚，最近经常说，你现在怎么成这样了？怎么还不如以前了？因为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经常在丈夫面前数落婆婆的不是，最多指责的是婆婆的偏心，带着怨恨心、气恨心，有时说起来没完没了，丈夫都听得不耐烦，看她的眼神与表情都是无奈的。这时我也说，是我不对，要修口，可我感觉自己说这话只是在表面上，内心并没有触动，而且这种状态反反复复，我意识到了这种状态不对，这已经不是不修口的问题了，而是心性反映出的状态表现。我也真不想被这样的人心带动，可有时婆婆的表现和说出的话，好像就是往出勾那颗难以放下的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想不想修，你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的心性如何去提高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理也给你讲了，法也给你讲了，你自己还不想提高，那你怨谁呀？我今年58岁，是97年得法的老弟子，转法轮不知学了多少遍了，修炼到现在还被常人心带动的这样不理智，这哪是真修弟子的行为呀？这个心不管它隐藏多深，今天我一定把它挖出来灭掉。师父在诗词《红营二别哀》中开示，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师父已在法中告诉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 整个宇宙在败坏，宇宙从成住坏现在到了灭的时期。师父为解救宇宙天体大穷与苍生，将宇宙大法传入世间。下世前，我们都是各自天国世界的王，为各自天体众生下世得法，我们敢于抛下一切，因为只要我们得到大法，就不会被世间一切所迷，重塑神体，就能返回我们无比圣洁的家园。师父正法就是要把宇宙败坏了的一切正道成的初期，而现在自己却想抓住常人中的那些肮脏的东西，甚至还执着的不放。在常人这个大染缸中，如果我们不守住大法，就会被常人的这种利益心、贪心、气恨心、怨恨心、争斗心、怕心、求名的心、面子心、欲望心、不平衡的心、妒忌心所左右。所以我们就是要守住根本大法，才能不被这些变异了的人心与观念带动。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在讲法时经常讲到妒忌心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特别到了末法时期，这不好的部分就更显得突出了，就能够使人增长妒忌心。以前总感觉自己没有太强的妒忌心，也不去妒忌别人，我现在才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这种状态恰恰就是妒忌心的表现。我们修炼人都知道妒忌心对我们修炼人危害有多大，我们修炼的最终目的是圆满，妒忌心不去，我们的修炼会前功尽弃，所以这个妒忌心一定要彻底铲除。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风风雨雨修炼到现在，是师父在一路的看护，闯过了关关难难，师父为我们吃了多少苦，为我们操了多少心，替我们承受了多少，我们都无法想象。师父珍惜我们，用各种方法来点化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尽快提高上来。而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我们的修炼不就是要放弃常人中的一切，从常人中超脱出来吗？现在想想婆婆的表现，这不就是在帮我提高吗？使我能够在这有限的、无比珍贵的、最后的时间里，使我能够认识到并去掉这个强大的执着，我不是应该好好感谢婆婆吗？回过头再看看婆婆的表现，真的从内心感到没有什么不对的了。现在人类社会正处在末劫乱世之中，我们大法弟子更应该在各个环境中修好自己，担当起我们救度世人的责任和使命，才能不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与期盼。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独居不寂寞》，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9日。我是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今年70岁，老伴去世近10年了，儿子原来和我一起住，前几年他们在另一个城市买了房子，就搬出去自己住了。现在我一人独居，在常人看来， 我很孤单，没人照顾，没有所谓的天伦之乐，但我却感到生活得很充实，也很幸福，每天都乐呵呵的。因为我是一名大法弟子，我有师父看管，有大法弟子必须要做好的事情要做，我觉得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下面是我在看似孤独与寂寞的人生中如何走好修炼路的点滴。第一部分，师父给我安排了充分的修炼时间和优越的修炼环境。很多老年同修都有过培育第三代的艰辛和付出，但是师父没有给我安排这样的路。我儿子35岁才结婚，结婚后几年不要小孩。那时我负责给好几个同修打印和传送真相资料，还经常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时间确实很紧张。他们没有小孩，对我做三件事没有丝毫影响。去年儿媳怀孕了，再过2个月就要生孩子了，我心里也多次想过，我的修炼环境是不是要发生改变？婆婆伺候月子，帮带小孩，这是当今社会一个普遍现象，如果需要我做这些事，我也得尽力做好，就打电话给儿子，叫他们早些到我这里来，在我这生小孩。但我有一念很坚定，也很明确，带小孩有带小孩的修炼环境，不带小孩也有不带小孩的修法，我的路是师父安排的，只看师父需要什么，一切听师父安排。前些天，儿子打电话来说，他媳妇准备去他妈家生小孩，原因是媳妇在他们老家有医疗保险，生小孩可以报销费用。另外，他妈妈、爸爸都比我年轻，又闲暇无事，可以帮助带孩子。为了成全此事，媳妇的爸爸一开春就动手把家里的房子重新翻盖了，房子很大，还铺了地暖，条件蛮好的，现在已经搬进去居住了。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安排的，弟子有救人的心，师父就成就弟子，不用我带小孩，我还可以继续用我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上。我万般感谢师父给予弟子的最好安排。我妹妹小我2岁，也是老弟子。20多年来，我们互相帮助，建立资料点，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等，始终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修炼路上。现在他完全承担了上网、下载和真相资料的打印、制作，就连买耗材也不用我了，妹夫帮助买。我妹夫会开车，只要我张口，想去哪儿他就开车送我去，从无怨言。看我一个人做饭麻烦，他们经常包包子、包饺子、蒸馒头给我，我去他们家是连吃带拿。支持我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走出去救人。我知道我劝三退人数的增加也有他们的一份辛劳。第二部分，看淡钱财，以救人为大。一，为了节省时间多救人，我放弃了盖房子的念头和打算。我住的房子56平米，只有一厅一居室，但有一个43平米的大露台。为了扩大居住面积，小区里先后有几十户都把露台封上了，一居室变成了三居室。我们这房子是一平米20000多，封上露台等于房子增值了几十万，而且物业还透出风来，现在还允许盖，以后就不让盖了。有几次我也心动过，理由是房子小，孩子们回来了，或者亲戚来了，还得睡沙发。另外，楼上邻居家露台的雨水管就通在我家露台上，他们家还养狗，经常往我家滴那些脏水。封上露台，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但权衡一下，哪头轻，哪头重？经过认真思考，我放弃了盖房子的念头。 为什么呢？主要是为了节省时间，为了多救人。我看到邻居家从盖房子到装修完毕都得几个月的时间，虽然盖房子也能有机会讲真相，比如盖房子的工人买材料的过程中也会有有缘人，但是和我每天出去专门找人讲，那是没法比的。师父，正法进程已接近尾声，可是大陆还有很多世人没有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还有很多世人不了解大法真相，他们怎么办？他们大都是对师父正法抱有坚定的信念，丢下了自己神的光环，冒着天胆下来得法的呀。一旦正法结束，他们就失去了被大法救度的机会了。我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的话。可是你们知道吗？本来在去年应该得救的人却永远失去机会了，因为正法是不断地往前推，一步一步到了一层，那一层的人上边到了哪个天国，到了哪一层天体，就是哪一层的人来看。下次那个座位是别人的，不是他的，你们知道失去了多少生命？看到那场上空着的座位，你们知道我啥感受？我想，等我盖完了房子，那些现在该救度的生命却失去了机会，师父是啥感受？我不能让师父失望。几十万的损失，宽敞的住房，这些问题对人来说很有诱惑，但对一个修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来说，没有意义。金钱有价，生命无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师父的这段法早就刻在我的脑子里了，因此我果断地放弃了盖房子的念头，将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住师正法救度众生中来。二，我的钱很少白花，在我眼里哪个生命都珍贵。别人买东西是看自己喜欢什么买什么，谁的东西好便宜就买谁的。我不是，我买东西是看人，这个人面熟讲过真相我绕着走，这个人新面孔管他多少钱，搭个话少买点先三退，再讲大法真相。为了讲真相，我的饮食习惯都改变了。一个妇女卖粽子，我本来很少吃粽子，不想买，但一看是新面孔，马上改变了主意，买几个，吃不了就冻上，慢慢吃。几句话，帮她把加入的少先队退了。大法真相她也很喜欢听。有一个老乡在帮助儿子处理积压的货物，半天未开张，心里有些急躁，我就想买他点东西，看了半天也没有我需要的，就买了一套小镊子、掏耳勺等。那个小镊子后来帮同修改字还用上了。我们聊了很多，顺利地帮他退出了少先队，后来又帮他的女儿做了三退。有一天碰上兄妹俩卖粉条，一说话和我是老乡，很亲切。他说疫情闹的，最近没活干，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他卖的粉条10元一斤，有点贵。我心想，什么贵不贵的，哪个生命都不是用金钱能衡量得了的，都珍贵。我说，成全老乡，买点。他们很高兴，讲真相也很顺利，哥哥退出了团少先队，妹妹退出了少先队。我家周边开个新店，我必光顾，尤其是超市新开业的前几天，我都是连续去好几次，一是顾客多，二是售货员也多，新开业人多超市大，都是抽调很多其他店的员工帮忙，这时正是我讲真相的最好机会，每次三退人数都不少， 前一阵子提倡摆地摊，我家小区晚上突然来了很多人在卖东西，有撤店甩货的，有没工作了想挣点生活费的。我一看也都是新面孔，就挨家看，需要的就买些，然后就聊天，不需要的就跟人家解释一下，也都理解，一晚上也退了十几个。现在我们小区地摊不让摆了，我又在其他地方发现几个允许摆地摊的地方，老办法效果也不错。第三部分，和同修集体学法，互相鼓励，各自归正自己，共同精进。我家离临近县的一个大型社区不远，这几年我经常骑电动车去那里及周边的农村发资料讲真相，因为我发现那里的士人大都淳朴善良，但三退保命的事很少人知道。有时我就想，要在这里碰到个同修多好，我们一起救度这一方。今年上半年，师父成全了我。经同修介绍，我认识了一位比我小几岁的同修，我们在一起学法切磋，互相帮助。这个同修也是得法较早的老大法弟子，过去在老家时，他家是学法小组，同修热情善良，曾经引导了很多人得法，走入修炼。720邪恶迫害大法，同修也没少给警察讲真相，也过了一些关，贴不干胶，发资料，证实大法的事也没少做。但近几年，家庭搬迁到这里，离开了整体，身体出现了病业假象，就走了常人的路，吃保健品提高免疫力，腿疼就贴膏药，拔罐子等，说学法也学不进去，总犯困，他也很苦恼。他说，过去遇到过几个很精进的同修，见他拔罐子就不理他了。我说，我们从头开始，多学学法，归正自己，追上来。同修的丈夫不识字，但他们家是学法小组时，大家学法，他也跟着听，也懂得很多大法法理。同修走了常人的路，她的丈夫也听不到法了，天天看电视遛狗。我深知师父对每个大法弟子的珍惜，尤其是对720以来走出来的同修，师父更是无比珍惜。我想同修把他介绍给我认识，这是师父的安排，一定有我们需要共同提高的因素。我每周去他们那儿三次，骑电动车半小时就到，上午我在他家周边小区或菜市场周边或村里讲真相，中午随便吃点东西，12点前去他们家发完12点的正念，我们就学法，开始每天学2讲转法轮，现在学1讲，然后学师父其他讲法。我感到我们都有提高，我过去也经常去他们那儿讲真相，往往去一上午，回家后感到很疲乏，下午自己学法时爱困，很随便，对自己要求不严实就睡着了。同修也说他自己学法总爱困，学不了多少。我们在一起学法，互相约束，困了精神起来接着学，一下午经常能学4个多小时法，而且犯困的现象越来越少，有时还很精神。我体悟到了师父为什么让我们集体学法、集体练功的良苦用心了。可惜现在我们还没有条件集体练功。一边学法，我俩还一边对照法的要求归正自己。学习《法轮功》这本著作时，同修帮我纠正动作，他的动作比较标准，我就跟他学，纠正自己动作不准确的地方。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人业力总要还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我们这里做的是要从你生命的本源上，把你肮脏的东西全部都推出去。可是没有人做这种事情，只有修炼能做。 我们给你做这件事情。我俩重温师父的这段法，对病业的认识又更加明确了，认识到病业的出现是师父在给我们消业，是大好事。同修说，这几年我就卡在这个问题上了，没过好病业关。好多年没有学转法轮法解了，书中有这么一段。弟子，过去有的人用观音的香预知事情，现在用师父的法相给观音像开光后，香谱还可用不可用？师，你用那个香谱干什么呢？那不是常人的做法吗？修炼的人，你预知什么？你想知道什么？你有没有难？你好躲过去，躲过去了你就提高不了了，那还怎么修？看你发不发财，你做好事情，你工作做得好，或者是生意做得大，自然就有。这些事情都是常人的事情，不是修大法者所为，小道当然可以用。学到这里，同修说，我还用香谱预知过事呢。过去他学过佛教，对不二法门的认识还不是太清楚，知道自己错了这么多年，很懊悔，说要把那个香谱销毁掉。我觉得这是个大收获，不二法门的问题对修炼人太重要了，修炼不严肃，有一点不正的地方，都会对自己的修炼造成障碍。后来我发现，有些大法书同修还没有改字，有的改过还改错了，我就把书拿回家帮他改。同修很感动，因为这个改字的量比较大，要用很长的时间。有几次改字改到半夜快12点了。和同修一起学法后，我们都有收获。先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学法时间长了，法学得多了，通读的效果也比自己学的时候好。同修也很愿意我俩一起学法，我看他变化很大。我初见他时是病殃殃的，现在很精神，还发了不少翻墙二维码，劝退了十几个人。同修的丈夫也有很多变化，我俩学法，他就在旁边听法，也不看电视了，有时间就看技术同修帮助录制的大法真相篇。前些天他们和女儿去外地，他协助同修发了不少翻墙二维码，还机智地躲开了一个跟踪他的人。第四部分，看着世人的觉醒，更觉责任重大。一，超市卖货员说，他们很多人都相信法轮功说的是真的了。疫情刚有回落的一天，我去一个大型商场讲真相，那里超市的一个卖货员跟我说，阿姨，闹瘟疫期间，我们很多人在议论您呢。我说，说我什么了？他说，我们好几个卖货员都说，看来这法轮功说的都是真的，那个阿姨不是告诉过咱们三退保命的事吗？这不应验了吗？我说，别忘了家人，让他们都来了解法轮功真相，赶快退出党团少先队。他们点头微笑，看得出他们心里很高兴。二，感恩大法的学生。还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学生，老远就笑眯眯地走到我跟前，说，奶奶，您还认识我吗？我说，不记得了。他说，那天您给我起的化名叫君健，还有叫君康什么什么的。他指着身边的同学，我想起来了，那是闹疫情之前，我多次去过学校，利用放学的时间帮孩子们三退。那时说起人有难了，他们可能还似信非信，现在不同了，面对可怕的现实，他们更清醒了，对法轮大法认识得更深刻了。我给了他们几个翻墙二维码，我说，拿回去几个，给家人和同学看真相，早日被大法师父救度。孩子们很高兴，欣然接受。从他们的脸上， 我感受到他们对大法的感恩。眼看时间飞快地过去，救人的时间一天天减少，看着那些沉浸在歌舞升平中的人们，他们不知或不信大劫将至，我真想有个分身术，把大法救度众生的福音快快传给世人。唯有精进再精进，不辜负师父的期望，修好自己，多救人。感恩师父，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善与恶》的主题歌。《善与恶》这部影片围绕着三位好友、两对恋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人生走向，展现着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漫漫人生路，相知有几何，儿时的纯真是我心头歌，生逢末劫时，重重迷雾遮，做人有清也有浊，一念出善恶，冬去春又来，花开又花落，沧桑客岁月，苦难会长河，有缘今又聚，缘系你和我，牵手踏归途，天涯共此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石作词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这首歌。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